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这个季节呢，对我们修剪对枝干的定型，大的枝条的修剪是最好的季节。它这个季节修剪植物呢，还没有开始生长，正在休眠准备生长的期间，这个时候剪完枝条以后呢，这个伤口容易慢慢愈合，不容易造成伤瘤和感染。那到春天来临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修剪的塑形集中营养，把这个该发展枝条的地方呢，它就开始容易根据我们的修剪目的进行触发它的枝条。
嗯，好的。
所以这个季节对落叶树是特别，修剪是特别重要的。
那这时候修剪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这个我们是谈一谈这个修剪是技巧。技巧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介绍，给大家介绍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生物学特性的一些基础知识。
嗯，
那这个知识，这几个知识呢，是对我们修剪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就是一个，第一呢，就是植物呢有一个顶端优势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见，所有的植物生长都喜欢往上生长，啊，都是这个除了一些极少数的变异的想下垂的植物之外，植物呢都有一个不断往顶端生长的一个习性。只要顶端生长了以后，它就不太容易分枝。这是如果我们呢把这个顶端给它切断以后，它最靠近剪口的这个芽呢又会继续往外面生长。
嗯，
这个就是说植物总有一个顶上最优势的，这个对我们修剪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修剪完以后，它的植物呢就需要这个最顶端的伤口切口的这几个芽呢，就最具有优先萌发的可能性。所以呢，这几个芽的生长的角度，发展角度对我们这个塑形就有很关键。比如说我修剪往左边的芽留着，它将来这个左边这个芽呢，说作为最顶上这个芽，它就会优先发展，这个树冠呢就会容易往左边去进行生长。
嗯，
所以哪个地方空缺，我们这个顶端剪的剪口就应该保留这个顶端的这个芽的朝向，
嗯，
来弥补这个缺口，这是叫做顶端优势。
是，
你如果不剪的话，这个树呢就一直顺着阳光往上窜，那这个树呢就长得细高，对整个树光吸收光合作用的效能就受影响。
嗯，
这是一个顶端优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芽呢具有早熟性。所谓是什么早熟性呢？就是说一个植物它长抽出来芽以后，它一年之间有些芽呢，它会这个到春天的时候它抽完了，到初夏天的时候它马上就又可以接着抽第二次。这些芽就几个月它就已经成熟了，它就可以再次发生萌发。所以呢，我们要利用这个芽的早熟性呢，可以通过这个修剪的方式促进这些多发枝条早早把树冠形变得更丰满，这是早熟性。第二个呢，第三个芽特性呢，就是芽有具有潜伏性。
嗯，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枝条抽身以后，它都有非常多的叶子在上面，其实每一片叶子的叶翼的底下就是一个芽，也就是说每一片叶子都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枝条。但是当我们这些叶子落了以后呢，我们没有修剪的情况下，叶子落了以后你看不见这个叶痕了，也看不见芽了，其实原来长过叶子的这个树干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潜伏的芽，只要你刺激它以后，这个芽仍然能够形成新的枝条，只是我们没有修剪的话它就不会萌发而已。
嗯，
这是芽的潜伏性，就是通过刺激芽，潜伏的芽可以改变树形，可以萌发新的枝条。
那我们怎么去用到这种，
就是
怎么去用到这个潜伏性？
我们就是比如说通过比如冬天现在的修剪，在一个枝条很长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你不修剪它就顶上也很难长，但是你等到它，你想到这个植物需要它这个朝哪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哪，在发现这个芽的芽痕或者叶痕，你在这个地方剪断，它这个时候营养没地方去了，它就一定会从这里萌化出一个枝条来。所以不用担心它，就是利用芽的潜伏性，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通过修剪刺激它生长，发出新的枝条，来培养它的树冠。还有刚才讲的生物学特性呢，还有一个没说到，就是第四个，就是不同芽的成枝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有些植物它很容易出分枝条，就比如说我们桃树种了以后，它可以发出一大丛一大丛的枝条。有些树呢不容易成枝，就像梨树，它一抽就很长很长，树呢又细又高。所以呢，这个要利用芽的这个成枝性，就是容易不容易萌化的这个特性呢，来进行调整我们的树形。这是这个，比如说容易发枝的呢，我们就要多进行短截，让它枝条不要过密过多，给它截掉一些。但是对于一些很不容易成枝的长长的，一抽就很长这个枝条的这些呢，这个它又不容易抽出新的小细枝，这对这种植物呢，我们就要进行把它拉一拉它的枝条，把它拉到平衡状。植物除了往上生长一样，你给它拉平衡了以后，其他芽呢就要冒出来，也会向上生长。这样子通过这样刺激它，这个通过拉枝来刺激芽的潜化，所以就要利用不同植物的特性来修剪。这是生物学特性的介绍。
那怎么用到这种生物学的特性来去剪枝呢？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他刚才谈的这些特性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一个就是顶端优势，一个就是芽的早熟性，这个大家对，就是利用通过芽的早熟性，可以一年多次修剪，多次萌促进它萌发，还有一个芽的潜伏性，来变异植物的造型。那这么说，大家就是会说，具体怎么使用它呢？
没错，
那就是我们，就是
最想知道的问题，
可以谈一谈这个。我们在一年之中，现在刚才说了，这个冬季刚刚正要结束，春季正要来临，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各个这个特别是落叶树的要尽快进行修剪。那这个时候修剪呢，就要利用这个植物的这些刚才讲的这些特性，比如说对一棵树的定干问题，我们常常呢对小树呢就要进行这个要求它定型，比如说果树，我们这个果树呢就是要希望它能够分几个枝，将来是长成瘦高个呢，还是长成圆球冠，还是长成一个像芭蕉扇一样的扇面形。那这样的话要根据我们的院子的位置空间和我们的审美观来要求它。那既然你想一个要求，那你就要早定型，在幼苗期，比如说还在一米高左右或者高到一米多的树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要规划它将来的形状了，这个叫做定型。定型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特性，顶端优势的特性，你就需要把这个主干给它截断。这个主干要截到多少高，那就是它的分支点就会从哪里开始。所以我们通常呢，这个为了我们的果树便于采摘喷药和这个管理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定干，根据树的这个特性呢，会定干在80公分或者是一米左右，你就要给它剪断主干。剪断主干以后，它的通过顶端优势呢，它就会萌发，靠近剪口这个几个地方呢，就会萌化出3-4个芽，或者4-5个芽。这4-5个芽呢，就是会不同的方向萌发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选择3个角度，比如说3角形，或者4角形，我们通常是3角形，这样三个角度的这个各66度，各这个
120度左右，
360度的角度，120度的角度留各留一个主要的 壮的牙来进行萌发，培养这几根成为一个新的枝条。
嗯，
还有呢，同时利用牙的早熟性，这几根这三个枝条主干培养成了以后，它长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它可能牙就已经熟了，它又会重新再萌发，继续这个还会萌枝。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牙呢，也在夏天的时候就把它的顶牙给它掐断。
嗯，
这三个枝条的顶牙就要掐断，掐断以后它又会再萌发新的枝条。
嗯，
这个新的枝条呢再形成了，又形成三，比如三三折九，那就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比较
更加枝繁叶茂。
在中国明年，哎，通过明年的修剪，它就来进行培养，它形成一个比较饱满的一个杯状形也好，树状形也好，那这个圆球形也好，
嗯，
这样子就是这是一个对小树。那对幼树呢，就是刚才说了，它长到一定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有些经常有些听众朋友问我说，哎呀，我这果树种了好几年呢，也不结果，为什么啊？
嗯，
那我们呢，就这个时候就是说，就是对幼树，有些朋友的几年从来也不修剪，它跟野生的植物一样的由它生长，那它呢就趋光生长，就拼命往上生长。
嗯，
不过顶端又是拼完长成的树，又细又瘦又高，也没有枝条，也没有树冠。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就要通过对幼树呢，就通过培养的它的枝条，早早形成丰满的树冠，容易形成这个开花的一些结果枝和这个多的尽可能多的这个结果母枝，让它能够早形成营养面积，早形成树冠，这样就更容易提前结果。
这是用它的那个
幼树，
就是用那个橙枝性是吧？
顶端优势
还有橙枝性，
橙枝性，橙枝性和它的这个芽的早熟性。
嗯，
比如说，因为你我们通常一年只剪一次还不行，就是从要经过夏天和秋天，及时对多余的芽要抹掉它，不要让它长，让它集中，营养集中到我们需要的一些枝条上。同时呢，要对一些过长的像这个冲天发展的这个枝条呢，要给它剪短它的芽，摘掉它的芽，让它枝条尽快成熟，尽快萌发新的枝条。这样的一年它就可以多次出发，就多次出了很多的枝条，早形成树冠。
嗯，
这是幼树。那这对这个已经大的树，就特别是对果树来说叫做圣果期的树，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培养多的短枝结果枝啊，这个剪掉过密的枝，让它结果均衡，果实能够都比较大，否则的话你过密的果实变得很小，这个有些果实呢就会落果，它营养跟不上就会造成落果。所以圣果期要尽量平衡树冠，这个培养多的结果母枝啊，这个修剪掉过多过密的一些弱的枝条。
嗯，
对老树，老的果树，有些朋友说我这果树几十年了，现在也不怎么果，果也很小，也不挂果，病害很严重，这个种树我们就需要进行采取这个扶壮的过程，那就是说进行重新把这个树冠呢回缩回来，剪回来。那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怎么利用生物学特性的一个叫做芽的潜伏性。
嗯，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果树给它能不能给它锯回来啊，锯掉一些，就又你看太高它的时候我也采不到又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告诉你，就是要采取重剪回缩，就是截枝截干，让它利用刺激这些干上原来存在的这个潜伏芽，重新萌发新的树冠。
下手要狠是吧？
枝条，对，培养一些枝条，然后呢要打掉一些枝条。有些人他就剪完以后，这个地方它的潜伏芽很多，就发出了几十根枝条，形成一个拖把状扫把一样的。
嗯，
那这个时候也不行，过多过密的枝条它的营养跟不上，要结果是不行，对观赏是另外一回事。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培养几个，有选择性的培养几根认为有益有价值的枝条，不同角度的这个枝条，其他多余的全部给它抹掉，
嗯，修剪的一个手法之一。嗯，定向的培育一些指甲。嗯，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真的是很大的信息量，很大的知识量，哈。那我们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呢，你能够从中吸取到一些这个经验。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面等待，向王老师提出问题，我们也 赶快把他们的电话接进来，同时也希望这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个叙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尽量的简单扼要，而且呢，使每个人提一个问题，这样能够后面的这些朋友留出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300-79932-3，1300-79932，欢迎您拨打热线来提出您的问题。第一位接进来的朋友是Jenny，Jenny你好，早上好。Hello，你们好，
早上好，王老师好。
哎，你好。哎。
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家后花园的泥土，你我浇水的时候呢，你看到它是表面上是湿透的，可是呢，你这样挖下去的，它下面是干的，这是什么原因？要怎么样子处理？这个现象在心理是非常普遍的，它就是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基本上的土壤呢 太沙了，含沙量太高。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造成这个原因呢，是可能大家是以买3品的这个种植土为主造成的。3品的种植土它其实就是翠木屑和沙粉合的一个体，等到种植了一两年以后，它这个营养没有了，剩下就是沙，所以它沙的这个透水性虽然很好，但是它有个很多粉尘。 你在浇了很多水的时候，它这个通过粉尘的密集度就把水呢就封堵在面层上，不容易吸收下去。嗯，所以呢，这个这种改良的办法应该尽量用一点我们原来的菜园里延伸的这些土壤，这种土壤呢，这个尽量把底下的菜园底下的土壤给它挖起来，和这些土进充分的和我们上面的这些买来这些上面的充分的拌合。
如果底下没有土的这个朋友们呢，应该想办法到人家在新的这个工地盖房子也是不要的土的，这种土壤呢，拿来掺和我们的有机肥，其实是最好的种植植物。它对水的保养养分的保持都是有非常好处的。嗯，
像我
可以去买那个泡啊，那个那种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园艺里面买那些泥土呢。刚才其实王老师提到这个商品土，就是您讲您买的这个泥土，但是在买泥土的时候呢，可能您一般来说我们很少作为消费者很少去关注，就是其中的这种 clay， 就是这种粘性物质的一个含量，而这个粘性物质对于保水是有很大的重要性。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土壤怎么去改造的问题，以后我们在这个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还会请我们的这个土壤肥料的高手戚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今天呢，我们把时间还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谢谢。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第二位呢是接进来的是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好，早上好，请问可以怎么帮到您？
哦，你好，我就是想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花园里种了几棵玫瑰，它几棵开的都很好，就是有一棵一直不开花，只长树叶，长得很快，只长树叶。嗯，我想有什么办法？其实玫瑰的这个修剪剪枝，今天我也是本来很想去说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是不是请王老师来解答一下？好，玫瑰花是修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通常在玫瑰花开花以后就要及时开完花，就要把这个枝条给它剪了。就原来比如说抽出来这根枝条，玫瑰花大家知道，它一抽出花，抽出枝条以后，抽到一定的高度，根据它的营养程度，有些抽得很高会高到1米，有些可能不能这个抽几十公分就开始形成花蕾了。开形成花蕾以后，开完花你就基本上要 沿着上呢，应该把这根开完花的这个整个枝条给它剪掉，只留下基部的1-20公分或者是3-5公分，根据这个树的这个生长势来决定，不断的修剪，不断刺激芽的重新萌发，然后这个玫瑰花呢就能够不断的在开，而且花呢仍然开得很有精神，很漂亮。 否则的话呢，枝条过了越来越细，越来花苞也开的就没有力气，花就不漂亮。这是玫瑰花要及时修剪。这个季节冬季呢，这个为了保证春天能够很好的这个花能够一起花漂亮的生长的，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对主干都要给它截掉，只留下一些重要的一些你认为形状好的一些高度呢，就要控制在不是嫁接的苗的话就控制在30-40公分就行了，让它重新萌发。嫁接苗呢你也应该留一些组织主干，以后把其他多余的枝条给它剪了，刺激它萌发。这是那个刚才这个吴女士提到的这个玫瑰花有一株不开的问题，这个因为我没看到你的实物，其实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这一株呢是这个藤本叶季，
嗯，
藤本叶季就是说有些藤本叶季呢，它本身就是抽成长枝条以后才能够开花的。那藤本叶季而且有一个习性呢，这个通常是一年只开一次花。
哦，
当然有些品种一年也可能会多次开花的，这个优良品种也有，但是经常是碰见的一些藤本叶季呢都是开一次花。那你这个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大家忽略掉的，我们买来的很多的苗呢，很多都是嫁接苗。
嗯，
嫁接苗，然后呢这个它的其实呢它底下樟木已经在萌发，那樟木就是原来的这个延伸的植物了，它仍然有很强的萌发性，但它萌发了以后，有些朋友呢不太注意，就没有把它及时剪掉，结果呢它就桃僵李带了，就它已经喧宾夺主，因为嫁接苗的原来的樟木它的生长是更强健，它抽出来以后营养就不往嫁接苗那边供应了，就往它这边供应，这个就嫁接苗就死了，结果这个樟木发出来。这些樟木它是不容易开花的，
嗯，
樟木呢也是相当于我们延伸的藤本叶季，它要多年以后才开花。
嗯，这就让我想起上期好像有个朋友说他们家的这个果树种了好多年都不长果子，好像王老师也是这样一个回答，是不是？
我说很多年不长果，可能和石生苗有关系。石生苗是有些它人家我们买来的嫁接苗往往是这个3年4年，有些甚至2年就会开花结果。
嗯，
但是这个石生的苗，这种子发出来的苗叫石生苗。
嗯，
石生苗呢，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吃了果实种子就往菜园里，在我们院子里面种，总希望它能够长出新的果实。其实这种现象我是不提倡的。我们种子长出来的苗，它变异性很大，结果非常慢，而且不能保证它的结出来的果实很好吃。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嫁优良品种，是这样。
嗯，好的，那希望回答了吴女士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继续来接电话。接下来呢，这一位朋友叫做 Michael，Michael 你好，早上好。
哎，
你好。
早上好，主持人好，专家好。我的问题是，喂，听
得见吗？嗯，您说，我们可以听见。
这个在室内养的这个盆景啊，就是那个鲜的那个菜苔呀。过了2-3个礼拜它就死掉了，变黄了，这个是不是要盆景要通风或者见太阳呢？
是什么盆景呢？
就是那种上水池的这种盆景啊，就是底下是水这样的，放着草啊，放着那种树啊，这样的。
嗯，
是，大家不是，这个要根据不同的植物来看它。
Okay.
我们的这个盆景呢，你如果是说纯粹是培养苔藓，
对，
和一些草，比如说虎膝菖蒲啊、金钱菖蒲，这种是上水时上面种一些小小的草类，那这些呢，它是喜欢阴湿的。
Okay.
那这个是在室内是可以，当然你说它为什么会枯黄，这有很多种原因，一个就比如说我做这个商品的时候，我是培养，只是临时培养上去的，那这个培养上去能够好看了我就卖出去，其实呢它还没有在这边真正的落下根和适应这个土壤环境，它就已经出售了。 有些不负责任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当然你买鸡的时候，你就又这个需要一个让它适应的过程，叫做覆盆的过程。当然呢，也可能是这个有些植物呢，我们这个不是耐阴的植物，你放在室内就不行了。很多朋友总把植物呢忽略掉它的光合作用，放在室内长期越长越弱。他说为什么原因？这个当然就是需要光照。哎，
哦，
我不知道你这个具体的是植物种类。
嗯，好的。
就是要不要浇肥呢？什么的或者什么？
如果是你这小型的草这一类型的，应该少浇。
哦，
因为作为初学者，他很难控制它的浓度。
对，
这就相当于什么？你那个草和草本它非常少量，生长量很小。
啊，
那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非常小的婴儿，如果是
喂的太多，直接把它撑死了。
啊，好的，
嗯，好的，
量要控制的非常好。
嗯，好的，谢谢 Michael 的提问。那我们现在呢，继续请到园艺高手王全明老师来回答听众朋友的提问。第一位，我们接进来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您好。
嗯，早上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
好，我家有棵金桔树。有15年以上的树龄，长到2.5米到3米高、
嗯，
还有呢，就是长得枝叶很茂盛，因为我给他买了鱼头啊，还有买了那个鸡粉啊，给他放在下面。
哦，很下功夫的。
我怎么样剪纸？现在已经骨折拿掉了，怎样剪纸？剪透骨折的纸呢？还是怎么样剪纸？第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怎么样施肥？水要多浇吧。好，谢谢
啊。嗯，好，嗯，是这样，你说的是荆棘，我知道。
荆棘，
这个荆棘是常绿，荆棘是常绿果树。常绿果树呢，这个是我们可以能够对它这个枝条，如果树光比较好的话，能够少剪就尽量少剪，因为常绿果树呢，它这个每个叶片一年四季都会制造光合作用，都会制造营养，对树是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个至于你这个长了这么多年的大树呢，这个要怎么修剪，它才能够保证果实能够均匀，然后这个果实呢能够长得比较大，味道比较饱满，对，那这个是我们就需要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把内部的一些过于密集的不透风的采光影响是受影响的这个内堂枝要给它删掉一部分，这个季节就可以动手做，就是内部很过密的平行的枝条、交叉的枝条和一些比较弱的这个太见光比较少的这些枝条给它抽掉，抽掉以后呢，让它中树的中间呢也能够进入一定的光线，同时能够通风。你不要小，不要心痛，这说哎呀，这枝条去得很可惜。一棵树的营养是这样，它这个根系吸收多少营养，吸收了它都要让它萌发出来的。那你这个只要剪掉，你现在是1000个，比如说1000根枝条，它同样是吃这一碗饭。你剪掉了以后呢，剩下的枝条它仍然是有这些营养给它，那它们就可以保证它这个枝，这个那个果实营养都集中到果实和剩下的这枝条上来，所以剪掉这些枝条并不会造成多少大的浪费，这个是一个原理，就是说你要应该舍得修剪内堂枝。还有一个呢，过高的那些这个，因为这个树冠如果不饱满，不怎么叫做不匀称的时候，你就需要对那些过于这个伸手伸脚的那些突出去的偏冠的啊，这个树冠偏离的这些枝条，你可以大胆的对它这个组织就比较大的枝条给它剪掉，让它缩回来，让这个树显得很均衡。
嗯，
这是修剪的原则，就是说下垂枝、瘦弱枝、内堂的影响采光的枝，还有一些病虫枝，这些枝条要给它去掉。
嗯，
这还有对一些土长的和影响树冠的可以大胆修剪。
嗯，他还刚才问到一个施肥的
问
题。
对，施肥浇水。
施肥问题。施肥问题是这样，这个你这个成年果树呢，在这个季节，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尽快给它施，就是你刚才说的鸡粪。这个施鸡粪的时候呢，可以 就是大概是多少量呢？你这个树就是树冠有多少大，就树冠能够覆盖面多少大，对这个覆盖面的底下这个土壤表面层都可以施到3公分左右的这个鸡粪，这么厚度的鸡粪撒下去，然后呢把这个充分和土壤拌合一下，轻轻的松动土壤把它拌合，这是一种施肥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对这个树冠呢，就这个对外像放射性的，沿着树冠底下这个放射性的挖沟，啊，挖40公分左右深的沟，把这个鸡粪放在这个沟里面和土壤拌合以后，再这个再覆盖起来，挖7-8条沟或者5-6条沟放射性的一些沟，这样子呢，让它充分的使把根系引导，因为挖的这么深的原因就是让根系能够在底下得到肥料。你施的面上呢，它的根系会往上面长，我们施下去的它根会往底下扎，地生根这个发展，这是施肥。施肥的种类，那不谈谈施肥的种类。你现在这个成年果树呢，除了这个季节施完这个鸡粪以后，它就能够保证春天和夏天这个营养能够发出更多的枝条。
嗯，
那鸡粪是一个氮磷钾比较全面的一种肥料，是比较好的一种有机肥料。那在夏天开始，就是等它这个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打断王老师一下，我们今天只能先说这么多了。那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在下个月的第4个星期六还是给大家继续安排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